人被国安带走，罗冠聪回应。日媒话港府沦为北京战狼，撑港人，加拿大扩大 Stream B 永居政策。夏宝龙出任中央港澳办一把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香港简讯，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2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警方国安处早前悬红100万。通缉前香港中资创党主席罗冠聪等八名在外港人，11号早上，罗冠聪在港的父母及兄长三人被港警国安处带走问话，录取口供后获准离开，目前无人被拘捕。据港媒报道，11号清晨6点几，一批便衣探员兵分两路到东涌一屋村两个单位内调查几个钟头，其中一个单位是罗冠聪的旧居，其母及兄长现居住在那里，另一单位则是其父居住。据悉，国安处人员带走罗冠聪的父母及兄长三人问话及录取口供，调查三人是不是罗冠聪在香港的代理人，以及有没有向罗冠聪提供经济援助。三人后来获准离开，行动中没有拘捕任何人。相隔几个钟头之后，特首李家超早上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的时候说，会终生追捕八名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海外港人，又表示目前警方已经收到一些资料，强调会继续穷追猛打，执法必严。罗冠聪12号凌晨在 Facebook 贴文回应事件，文中说，就近日香港警方一系列行动，我可以肯定地说，相关人士和我完全没有金钱往来，我的工作和他们无关，协助的讲法纯属无稽。网民纷纷在贴文下留言，对罗冠聪表示要声援，并为其家人祈祷。亦有不少网民批评港府是想利用旁人迫使就范，衰过黑社会。时事评论员桑普11号对自由亚洲表示，港府这个举动的目的是作出恐吓，制造寒蝉效应，令在海外的相关人士噤声，而先向罗冠聪开刀是因为他身上带有香港民主自由的光环，希望可以将其消灭。桑普又指，今次涉嫌民主派人士的家人，可见对涉嫌违反国安的人士，当局已经开始所谓株连九族，行为卑劣。翻查资料，早在2020年7月31号，罗冠聪曾经在 Facebook 贴文回应被国安法通缉，表示离港后已经没有联络我的亲人，在此亦正式和他们断绝关系，不再往来。同时指，所有在海外的倡议工作都是以个人身份而行，没有和任何人有政治联系，亦没有受薪或收受任何利益做我的倡议工作。港警国安处7月3号公布发出拘捕令，通缉八名现身处海外的香港前政界人士，指他们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中的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及煽动分裂国家罪等，包括三位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罗冠聪及郭荣亨。传媒联国行政总监揽炒巴刘祖迪、香港议会发起人袁公仪、现在澳大利亚的律师任建峰、职工盟前总干事蒙少达及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政策及活动总监郭凤仪。福岛核污水排放引起中日之争，港府高官和立法会议员纷纷高调表态。日经亚洲11号刊文形容，港府在核污水问题上俨然成为北京的战狼。日本福岛核污水最快下个月排放，继上个礼拜已经透露会考虑禁止高风险地区的海产或农产品供港。特首李家超11号见记者的时候再度强硬表态，说若日方排出污水，港府将禁止日本更多地方的海产品。而环境及生态局已经成立跨部门小组商讨对策及限制日本食品入口的措施。日经亚洲同日刊出题话，香港在福岛核污水问题上成为中国的战狼。这篇文章指，虽然北京同日本之间存在一些争议，但香港通常很大程度上保持距离及中立立场，使其能够同日本保持务实的商业关系，并维持其作为中立商业枢纽的形象。但港府在福岛核污水问题上态度明显转变，展示出战狼一面。报道引述立教大学政治系教授仓田彻的睇法，指港府在涉及政治问题的时候 被强烈要求遵从党的路线，紧贴北京立场，显示一国两制正在逐渐削弱。他举例说，去年夏天的时候，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特首李家超就迅速予以谴责。报道仲指，在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批准排放方案后，亲北京立法会议员曾经批评总署有偏见及极其可憎，就连亲北京媒体的大公报亦引述报道称，日本政府用超过100万欧元收买国际原子能总署，但很快受到日本外务省否定。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副总领事中原直人认为，港府正在试图赢取北京的赞许。加拿大移民部12日宣布扩大港人救生艇计划 Stream B， 令已经移居加拿大的开放式工作签证持有人均符合资格申请永久居留权。据香港监察消息，加拿大国会议员 Paul Chung MP 在新闻发布会上代表移民、难民及公民部长弗雷泽宣布，将在2023年8月15日起撤销5年内毕业要求，令所有合资格 OWP 持有人都能够申请永久居留权。香港监察研究及政策顾问 Sam Goodman 表示，赞助人、国会盟友和 Stream B 联盟经过年月来的努力，成功向加拿大政府争取扩大 Stream B， 衷心希望这个有利年轻港人取得加拿大永久居留身份的政策修订，会为更多港人提供离港的救生索，令他们有机会在加拿大找到安全的避风港，并开展新的生活。 Sam Goodman 向加拿大外交部和移民部官员及各方所付出的努力致敬，并指过去一个礼拜，我们看到香港政府针对海外民运人士及香港社群发出悬红通缉令，今日的宣布传递强烈的信息，加拿大会继续支持香港人。中共国务院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夏宝龙将担任中央港澳办主任。据港媒报道，夏宝龙在接任中央港澳办主任的职位后，已经在11号主持了港澳办的会议。出席会议的其他成员包括中央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周齐正部级，另外4名副主任郑雁雄、郑新聪、杨万明、王灵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的纪检监察组组长是施克辉，中央港澳办失务会成员向斌亦有列席。上述成员配置基本上保留了中共国务院港澳办的原班人马，只有周齐在最近几日先被调入港澳办，而且担任政部级常务副主任。香港华南早报近日引述消息人士称，周齐下一步可能接替夏宝龙出任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年71岁，习近平2003年至2007年主政浙江期间，夏宝龙是习近平的副手，2018年被习近平提拔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秘书长，跃升副国级。香港2019年爆发反送中运动后，夏宝龙在2020年2月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同年8月曾经遭到美国制裁，他亦是这次制裁的人员中级别最高的中共官员。今年3月，中共公布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议成立中央港澳办等新的机构。方案称，中共港澳办将基于国务院港澳办的架构下进行组建，而国务院港澳办将不再单独设立，只保留名称。外界认为，中央港澳办成立后，意味着中共当局进一步架空国务院，强化了中共对港澳事务的全面管控。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